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两节的圣经。我们首先先看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一起来念：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另外再看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这一节经文跟我们所唱的诗歌是配合的，因为我们所唱的诗歌就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拿出来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也一样一起念一遍。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思想使徒信经，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背诵使徒信经。那今天我们思想到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话，全能的父。我们思想一个题目，神是我们的天父。每一个与宗教信仰的人都会说我相信上帝，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一个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相信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你信怎么样的上帝，我信怎么样的上帝，这比信上帝还更重要。基督徒到底信怎么样的上帝？使徒信经用很简单的两句话来表达，来概括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所以在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使徒信经用两句很简单的，第一句说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父，第二句话说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我希望这两个主日，今天跟下个主日，我们就可以思想这两个题目。我们思想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们思想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刚刚我们念过哥林多后书，也念过约翰一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很清楚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全能的主，全能的父跟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密切，有很紧密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思想到全能的父呢？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叫做全能的意义。什么是全能？在一般的讲法中，我们常常最容易讲的，我们说全能就是无所不能。其实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做全能，因为在人的体验当中根本没有全能这一回事。无论你看实际的情形还是幻想出来的小说，你都会发现说人永远不可能是全能的。连希腊的神话里面，他们的神也不可能是全能的。小孩子喜欢看卡通，看 Superman 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虽然是超人，但是他也不是全能。到了一些时候，有一些事情他不能做，到了一些时候他想要做的他做不到，因为在人的经历当中根本没有全能这一回事。所以我们要用一两句话来解释神的全能，实在很难讲。 在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辩论当中，他们就提出过一些问题。他们说，如果圣经说全能的神，圣经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全能的，那这一个全能的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很大很大的石头，是他自己就搬不动的？哦，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你怎么回答，都让人觉得神是不全能的，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的上帝能够造一块石头，很大很大的石头，是他自己搬不动的，那他搬不动就表示说他不全能。如果他说他不能做这样的石头，那也证明说他不全能。这样的哲学问题、哲学辩论，只是因为人不相信神是全能的。他们还在问神能不能犯罪。如果神不能犯罪，那神不全能。如果神能犯罪，那神也不全能，因为神不圣洁。所以我们看到，在人类的历史中，人常常对神的全能有所怀疑。人从事因为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自己是全能的经验，不了解神全能的意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提到最大的能力，我们就会想到是说什么最有力的。可能今天人最怕的就是核子战争，我们觉得原子弹、核子弹的这个威胁对人类很大很大。或者有一些人觉得原子弹、核子弹还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可能是疾病，人病了以后那个威胁很厉害的。今天还有一些病人不能办法，人没有办法解决。刚才我们的主席任长老说，这个是感冒的季节啊，感冒到底是大病是小病啊？有人说感冒是小病，有人说感冒是大病，但是总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不能解决感冒的这个问题啊。讲来讲去，感冒是没有药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现在一些很大的力量，无论是原子弹、核子弹、疾病，人怕的这一些力量，这些力量常常是摧毁的力量、破坏的力量、带来灾祸的力量。大的力量不是为做保护人类，大的力量不是带来好处，大的力量其实给我们摧毁。但是神的全能不是摧毁的力量，神的全能不是破坏的力量，神的全能是创造与维持的力量。下一个礼拜我们再讲创造。但是我们晓得神的大能、神的全能是从混沌当中造出秩序，食物变有。今天人的力量是怎么样的力量？人的力量是使油变物，把有的东西变成没有，把好的变成坏的。你说不一定吧，人常常也把坏的变好。是的，在某一个程度人会把不好的变好，但是直到某一个程度，人把不好的变好以后，过了一个程度还是会变坏。但是神应许我们说，神有一天要把不好的都变好，而且永不再变坏。人没有这个办法，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把不好的变好以后永远好不再坏，没有办法，只有神敢这样应许。圣经怎么解释神的全能呢？其实圣经并不是说神的全能是无所不能，圣经在解释神的全能的时候，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用三方面来解释他的全能。在军事方面，当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打仗的时候，神说神是全能的，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神可以帮助以色列人解决仇敌的问题。 在信仰上，当神说神是全能的，表示什么呢？神表示说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这个我们也是下个礼拜再讲。当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全能的，在敬拜，在人对神的敬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敬拜全能的神，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其实我们是在敬拜那一位荣耀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宗教，所以也产生了许许多多人所敬拜的神，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所敬拜的神都是荣耀的神。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的神是污秽的神，血淫的神，是淫乱的神，是可怕的神。但是神要让以色列人晓得，他们所敬拜的神跟迦南人所敬拜的神不一样，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圣洁的神，这一位圣洁的神是荣耀的神。所以到了新约启示录的时候，神更清楚地讲到说，神的全能其实他就是在讲神的王位、神的宝座、神的权柄，让我们俯伏在他面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是跪在主面前，我们向他敬拜，我们接受他的荣耀，我们接受他的敬拜，我们接受他的荣耀，我们接受他的圣洁，我们接受他的全能。神的全能是指神对世界的管理和统治。曾经有一个时候人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年纪非常非常大的老公公，很久了嘛，哦，历史这么久了，所以我们的上帝也老了，是一个老公公，是一个创造了天地以后坐在那边休息的老公公，他不能再做任何事了，所以这个世界就自然发展，就变成按照神以前设定的东西自然发展，就是这样，神不管了，所以世界才会这么坏，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罪恶，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混乱的事情，世界才会有这么多的打仗，这么多的地震，这么多的反正人所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是不对的，神的全能是神对世界的管理与统治，神对这个整个的历史他还在掌管。人可以反对，人可以否认，但是到最后神是掌权的神，神以大能来维持这个宇宙，掌管人类的历史。人做一些事使人感觉到害怕，但是神做一些事使人感觉到安心。前几天中国发射了一枚火箭，把原来的火箭摧毁掉。我们晓得火箭发射出去以后就几年的寿命，但是一般火箭发射出去以后没有用了，就把那个火箭丢到外太空，就在太空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我们教会 Frankie 对这个事情很有研究啊，前一阵子他跟我谈过这个事情，他说在太空里面有很多的火箭是没有用的火箭，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成为太空的乐事。那中国前几天就用了一个办法，可以把那些没有用的火箭摧毁掉，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美国世界几个大强国都跳起来，因为他们怕这是太空大战的开始，怎么可以这样做？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的能力，人只能破坏破坏，人做了一些东西没有用了，不晓得要怎么办。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辆大卡车上面装了好几十部的已经被压得扁扁的汽车，人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我们的上帝呢是可以维持这一个世界，不让这一个世界走向摧毁的地方。但是人不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人却常常跟神作对，摧毁了神所创造的宇宙。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讲了这么多，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神是全能的，他可以按他的旨意行事，他要做什么他就能做什么，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人可能会有很大的力量，会有很大的能力，有很大的办法，但是人仍然受一定的限制。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们不能随心所欲，而且很多时候随心所欲是很可怕的。我们照着我们想要的去做，带来的结果是可怕的。但是我们的神的全能就不这样，神全能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去做。所以不是我们问神会不会犯罪来决定神是不是全能，神绝对没有执意犯罪，他绝对不会想犯罪，所以他根本没有这一个问题的试探，他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的问题。因为神要做的是按照着他的旨意做，神要做的不但照着他的旨意做。当神表现他是全能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他说全能的神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发现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呢？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一直被神陶塑，以至于他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这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全能。马太福音十九章记载有一个少年官，他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我怎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跟他说，诫命你知道的，我们也知道诫命，对不对？我们久不久会念使徒我们久不久会念十条诫命，就像我们今天在其英文里面所念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等等等等，这是十条诫命。所以当主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谈诫命的时候，他说这一些诫命我都守住。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去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这个人一听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知道他不能跟耶稣。其实不在于变卖不变卖财物的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改变生命的问题。因为这个年轻人他所惯性的，他所在意的好像是讲到永生的问题，但是他更在意的是他的财富，他现在所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越有钱的人当然就越想在世界上活久一点了，对不对？因为他活得很久，他觉得啊，吃喝享乐这个世界很好。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就自杀死了，因为他精神受不了。但是一般的人，有钱的人都希望活得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久一点。但是多灾多难的人，全身是病的人，不能吃不能睡不能行，他就会觉得啊，这世界没什么好，走了也罢。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想要永生做什么呢？他想要永生来享受他所有的财富，他的那些钱财太多了，他要好好享受。不但这一个年轻人这样，主耶稣曾经也讲过另外一个比喻，对不对？有一个有钱人，他钱很多，所以他盖更大的仓库来储存他的财富。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他改变他的本性，改变他的生命。他不能，他走了。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阵眼 还困难，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那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这怎么可能呢？谁能得救呢？如果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说，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生命的改变是耶稣，是天父所做的。很多人不能信耶稣基督，就算说他读了圣经，参加了教会的聚会，还是不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没有让神改变他的生命。只有当我们愿意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他可以照着他的旨意行，而且他也愿意这样行。今天我在程序单里面夹了一张纸，那是海德堡要义问答里面所拿出来的啊。我们知道海德堡要义问答是贵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经，我们有100多条129条问答分成52个礼拜来念。那我们教会现在很少念这样子的，我把他们的其中一部分拿出来，特别讲到使徒信经的。我希望每一次讲使徒信经的时候，可以跟你们分享这一个。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相信什么？这里有一个回答。以前的贵正教会，每一个要受洗的，一定要能回答这129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要考公民，要背熟100个这个考公民的问答这样子啊。以前我在受洗的时候，那是30几年以前的事情了啊。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叫慕道办，就是用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每一个上慕道办的，一定要会回答这129个问题。不是一字不漏的回答，但是要能回答这一些问题的答案。什么叫做我信上帝？这里有一个回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集。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能如此行，并且这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他也愿意如此行。这是神的全能，他能他也愿意。今天能更愿意，常常是人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挣扎。我能，但是我不愿意；我愿意，但是我不能。我们的天父是能又愿意，这就是全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多少时候我们愿意，我们不能；我们能，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的神是能以愿意的神，这就是全能的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可以按他的旨意行事，他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圣经更进一步讲，他不单是全能的，而且他是我们的父。如果神是全能的，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他的全能跟我们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他是全能的，又是我们的父，这才有用。如果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但是是跟我们对立的，那就很麻烦很可怕，对不对？有一位全能的神在那里，但是他是跟我们对立的，那我们就很糟糕。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是我们的父。圣经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父、全能的主说的。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呢？约翰福音1章12节，大家都背得很熟。相信耶稣基督。以弗所书1章5节说：“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原来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使徒行传第四章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拯救。神应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言路做我们的神和我们的父神。你看到这一句话吗？这一句话是海德堡中间的这一个一句话，在海德堡里面今天发给大家的答案的第三行，他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们的神和父神。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神也是父神，所以我们很感谢上帝，我们有这一位爱的父神，这是我们天父的属性，他是慈爱的。我们也念了三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的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他不但是慈爱的，他爱我们，而且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每一次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他面前，他会答应我们的祷告。虽然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合他的心意，他会告诉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今天我们很多人经历到我们祷告的功效，很多人因为祷告看到神怎么引导我们。几天以前我看到一份记载的故事，是一个犹太医生的见证。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这个犹太医生他做了军医，那个时候医学没有今天这么好，设备没有这么好，所以很多在前线打仗的士兵受伤以后，就虽然要经过开刀，但是开刀常常不成功，所以就会让这些受伤的士兵很快的离开世界。有一天，这一个犹太医生正当他要为一个士兵开刀的时候，这个士兵就跟犹太医生说，可不可以让我先做一个祷告。这个犹太医生很不高兴，因为这个犹太医生发现这个受伤的士兵是基督徒。那我们晓得犹太人是很不喜欢基督徒的，犹太人是反对耶稣的，所以他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没办法。他心中想，反正其实这一个士兵开刀以后一下也一定是离开世界的，他只是做样子，所以他就让这个士兵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个医生替这个士兵开刀，那一天这个医生替二十几个人开刀，结果那一天晚上有16个人离开世界，活的不到10个，但是这一个祷告的士兵活下来了。大概5-6天以后，这个士兵已经奄奄一息，快要离开世界了。这个士兵对护士说，可不可以请你叫那一个给我开刀的医生来，我要跟他讲几句话。那个医生来了，这个士兵对他说，我大概活不了今天，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一直为你祷告，从你为我开道的那一天，我就已经5天为你祷告，希望你成为基督徒。这个医生非常不高兴，他说，你不用这样祷告。这个年轻士兵说，要，因为我一生中所最爱的人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所以我要为你祷告。这个犹太医生吓一跳，他说，你一生中最爱的犹太人是哪一位？ 他说我一生中最爱的犹太人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犹太人，我爱他，他是我最爱的，所以你是犹太人，我也爱你，为你祷告。后来这个年轻人离开了世界，这个医生很多年不信耶稣，大概几年以后他才信耶稣。事情发生了十几年，有一天这个犹太医生去参加 Brooklyn 教会的一个祷告会，礼拜天晚上他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年长的一个老太太做见证，他说我患了癌症，可能我的生命不长，但是我也很满足，因为我要回去见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十几年以前打仗受伤离开了世界，我儿子的郡牧，郡中有牧师对不对，我儿子的郡牧把儿子的圣经带回来给我，那郡牧还写了一封信说我儿子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当他临终的时候还是为一个犹太医生祷告。哦，那个时候这个在祷告会中的这个犹太医生他受不了了，他就站起来，他就问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犹太医生为他开刀，这个年轻人就是为这个犹太医生祷告。所以那个犹太医生站起来，他说我就是那个犹太医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立刻的果效，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祷告是有果效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该是立刻今天祷告今天就兑现，我现在祷告下一分钟就兑现，是的，有时候会这样。当穆勒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礼拜四的查经班里面讲到乔治穆勒，他祷告的时候，真的他祷告完阿们的时候就看到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他本来在吃早餐的时候还没有食物，祷告以后人就送食物给他，有这样的情形。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们祷告可能要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才看到神的兑现，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垂听祷告的，神更是按照我们的需要供应的。圣经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赏却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站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是全能的，他按照他的旨意成就大事，他可以改变我们，让我们经历他的爱，让我们的祷告蒙垂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很简单的，我讲到三点，让我们能更信靠他，让我们能更顺服他，让我们能完全交托给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信靠他，我们没有顺服他，我们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把自己交托给我们的学位，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我们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名义财富，我们没有把自己交托给神。有一次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他们拍卖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拍卖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小提琴一直没有人过问，因为那个小提琴 看起来脏脏的，看起来很旧很旧了。所以拍卖会里面其他的珠宝名表都卖掉了，但是这一个小提琴就是没有人过问。突然有一个中年人走到拍卖会里面，问那个拍卖会的人说，我可不可以借用一下这个小提琴？他说可以啊，你要做什么？这个中年人把那个小提琴拿起来擦一擦就拉起来，大家才发现原来那个看不起眼的小提琴原来是一把名琴，是一个很出名的琴。结果那一天的拍卖会就是那一把看起来不起眼的琴卖的最贵。但是那一把琴能卖的有价值，要有人会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用我，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把自己交托给全能的父，让神用我们？如果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神要祝福我们，保守我们，以他的爱爱我们，他要带领我们，让我们顺服交托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全能的父在带领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我们低头祷告。